北韩狂发200炮弹，南韩军方反击加倍奉还。美军精准出击，亲伊朗组织领袖丧命。美加相继出手，美国遣返11留学生，加拿大拒绝潜在间谍入境。大陆电视收视暴跌，央视新闻收视创新低。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6号星期六，在今日节目开始之前，先带大家了解一款非常好的产品——三高代谢宝。每一樽三高代谢宝里面蕴藏着千年的智慧和自然韵律，那不单只是一款产品，更加是一段文化的承传，一种生活的艺术。源自深厚的道家理念，我们视人体为一个自我调节和疗愈的小宇宙。三高代谢宝就是这种古老智慧和现代科学完美结合的结晶。精心挑选的每一种天然成分，依循古法致力于唤醒身体的治愈力量。在新的一年里面，三高代谢宝带你开启健康自然的生活旅程。想了解详情，请浏览健康520官方网站。朝鲜半岛局势升温，1月5号上午，北韩突然向南北韩海上缓冲地带疯狂发射大约200枚炮弹。南韩在紧急疏散相关地带居民的同时，亦都出动海军陆战队海上射击 K9 自走炮反击北韩的挑衅。南韩国防部官员证实，北韩军队在5号9点至11点左右，对白岭岛北部的长山村和延平岛北部地区发射200多发炮弹，并且落在海上军事缓冲区以北海域，有几发炮弹落入了南韩控制海域。南韩已经向位于缓冲区的延平岛大约2000多名居民发出撤离避难的命令，避免威胁升级。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发言人说，虽然并未造成生命和财产损害，但是北韩的举动是进一步升级敌意的挑衅行为，升级紧张情势，并且威胁朝鲜半岛和平。同时，南韩随即对北韩的军事行动作出反击。联合参谋本部派驻在白岭岛的海军陆战队第6旅团、延平岛的延平部队，由5号下午3点起展开海上射击训练，在过程使用 K9 自走炮、战车炮，而且加倍奉还，发射了400枚炮弹，是北韩当日上午挑衅的两倍，由南韩国防部长申元提坐镇指挥监控，是2018年南北韩签署919军事协议以来，南韩军方首次在西北部海域岛聚发动海上射击。早在上个月28号报道，南韩总统尹锡悦在对南韩陆军一支前线部队进行中年视察的时候，就发出罕有命令，在敌人发动攻击的时候，军队要立即进行反击，然后再报告，要立即粉碎敌人的挑衅欲望。另外，据南韩军方消息人士5号透露，北韩正在在边境做出一些不寻常的举动，以石屎修建哨站，地点位于曾经拆除的前线哨站原址。此举被南韩军方视为重新启动前线哨站的前奏。去年11月下旬，北韩单方面宣布解除919军事协议，之后就根据协议拆除的前线哨站大举修建木造哨站，并且部署兵力和相关设备。今次是南韩方面首次确认北韩军方以石屎修建哨站。此外，南韩军方还发现北韩正在在京义线公路埋地雷。京义线被视为两韩交流合作的象征，北韩军方在该路线布置地雷被解读为将会封闭有关路段，不再使用。南韩总统尹锡悦1号强调，预计今年6月完成升级的韩美延伸威慑系统将会由源头消除北韩核威胁。网民议论说，邪恶俗心的俄罗斯 伊朗都已经直接同间接咁参战。北韩向俄罗斯提供咗军火，而中共就向俄罗斯输入大量嘅资金同无人机零件。如果北韩同南韩开战，咁将会系第三场局部战争。仲有人猜测，肥仔金跳出嚟系要转移共匪可能侵略台湾嘅视线。上个月18号，南韩国防部长新元提喺电视公开警告，如果北韩方面继续挑衅，咁样美国同南韩军队将会有可能演习斩首金正恩嘅军事行动。五角大楼表示，美军喺1月4号对恐怖组织领袖再次发动精准攻击，喺巴格达斩首咗一名伊朗支持嘅民兵领导人，佢参与咗多宗针对中东美军嘅袭击事件。五角大楼发言人奈德表示，驻伊拉克美军击毙嘅是伊朗支持的真主党高贵者运动恐怖组织的领袖贾亚里，该组织一直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搞恐怖活动。莱德表示，贾亚里又叫做阿布塔克亚，他卖力参与策划并且进行针对美国人的攻击。在星期四中午美军的袭击行动，他和真主党高贵者运动的另一名成员双双丧生。伊拉克警方消息人士和目击者早前表示，一架无人机向真主党高贵者运动民兵组织位于巴格达东部的总部发射了至少两枚火箭炮，火箭炮击中了总部里面的一部汽车。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强调，值得注意的是，今次袭击是出于自卫，没有平民受到伤害，亦都没有基础设施或者设备受到袭击。不过伊拉克政府对今次袭击有所不满，认为破坏了伊拉克军队同驻伊拉克联军之间的协议。莱德说，美军是应伊拉克政府的邀请进入伊拉克的，他们驻扎在那里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支持击败伊斯兰国的任务。我们将会继续同伊拉克合作伙伴密切合作，确保美军的安全。自从10月以哈战争爆发以来，美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至少遭受到100次袭击，通常是火箭炮和自杀无人机的混合攻击。莱德说，当这些部队受到威胁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我们将会保持本身的自卫权，保护我们的部队。另外，两日前在伊朗境内发生的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墓地附近的两宗致命爆炸事件，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已经出面宣称对事件负责，令穆斯林世界哗然。政治分析人士科夫勒发帖透露，伊朗大规模爆炸造成84人死亡之后，每个人包括伊朗都同声指责是以色列做的。当伊斯兰国声明说不是，承认是他们做的时候，他们都哑口无言，亦都不肯相信。德克兰已经誓言要作出强烈回应，有网友形容那是狗咬狗骨，恐怖分子自相残杀。以色列只是针对元凶，美国只需要定点清除，不会搞这种自杀式爆炸事件。随着哈马斯第二号政治人物在黎巴嫩和今次恐怖组织领袖在伊拉克被精准击毙，网友阿卜杜纳侯塞恩在社交媒体发推文说，伊朗和他的民兵现在意识到，一直追逐核心国高级官员的以色列对他们来说太强大了，美国正在消灭袭击美军的伊朗民兵领导人。你希不希望以色列和美国停止打击伊朗和他的恐怖民兵？近期美国和加拿大相继出手，多名中国留学生在入境美国那阵被注销签证，并且原地遣返。加拿大法院更加首次将一名中国留学生判为潜在间谍，拒绝入境。最近有11位中国女留学生在最后关头被美国拒绝入境，其中6名女生都是在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被遣返的。有些人是被带到俗称黑房的二次审查室，最后由美国海关拒绝入境。 有些人是在中国国内候机之前就被撤销签证。中国留学生孟非由北京飞往华盛顿，并且在当地时间去年12月19号落地，随即被美国海关在机场扣留，入黑房8个钟头，又在禁闭室被扣留12个钟头，飞到洛杉矶等待转机的时候又被扣留5个钟头，然后被送返北京。这些女生的遭遇大同小异。美国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艾娜和室友是在2023年11月24号被运黑房的。美方重点询问他们是否接受中共资助，以及科学研究项目是否同中共军方以及重点实验室有关等。盘问结束之后，学生签证被美国国务院直接注销。纽约人权律师叶宁表示，这些手段和方法对于全面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利益来说，还是远远不足够。类似的事件也都发生在加拿大。加拿大的《环球时报》4号报道，加拿大联邦法庭裁定一名叫做李若康的中国工程学生是潜在的间谍，因此拒绝他进入加拿大，这也是加拿大首次因为间谍嫌疑拒绝留学生入境。李若康计划到滑铁卢大学在一位顶尖研究员的指导下学习，并且声称将所学到的知识带回中国来改善中国公共卫生系统。但是加拿大联邦法院首席法官表示，李若康的计划符合非传统间谍活动的定义，即使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曾经从事过间谍活动或者接受过间谍培训，亦都没有证据表明他的研究具有军事用途。这个裁决扩大了间谍活动的定义，并且对外国研究人员产生潜在的广泛影响。1月4号，中共外交部汪文斌承认，近几个月来每个月都有几十名包括留学生在内的中方到美国人员被美方强制遣返。美国情报部门多年来警告说，和中共军方有关系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行为，为美国带来国家安全风险。近期中国大陆电视的观众人数插水式下跌，最新数据显示电视开机率由 70% 下降到不够 30%，而中共央视新闻联播的平均收视率只是得 2.3%， 原因是它的真实性和公正性受到怀疑。据前瞻产业研究院近日公布的《2024年中国智能电视交换新趋势报告》指出，中国智能电视的开机率明显下降，由2016年的 70% 降到2022年的不够 30%。该研究院的网上调查引证，参与投票的4183名消费者当中，超过半数，即是 52.3% 的人表示几个月都没有开电视，只是得 15.6% 的惯性用户每日开机一至到两个钟头。报告指，智能电视开机率的下降不单止受到手机、平板电脑等产品的冲击，仲受到用户体验不满和繁琐操作流程的影响。用户在开电视之后需要忍受即时播出广告，并且通过多个步骤才能够看到节目，这个过程耗时大约一至到两分钟，进一步削弱了用户看电视的意愿。曾经有大陆艺人公开投诉，以前打开电视就是电视，现在打开电视全部都是收费的，什么包月 VIP， 我买一个电视用了几千元，买完之后我还看不到，每一个节目都要单独收费，老百姓赚钱容易吗？还说自己已经有三年没开电视了。除了电视开机率下跌之外，据 CSM 全国网数据显示，2023年8月央视新闻联播的平均收视率只是得 2.3%， 创下了历史新低。据泰媒体分析，新闻联播收视率逐年下滑的背后，是因为内容都是形势一片大好，各种经济和就业数据都非常好，但是老百姓面对的现实是就业难、收入低、医疗费用高、 教育费用越来越高等等，这种和实际生活不符的内容，令人不相信，对新闻联播的真实性和公正性产生了怀疑。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